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下面我们就再更深入的讲一下被动攻击模式背后的一些动力。那很多人会以为被动攻击模式是一会儿被动一会儿攻击，但是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这么多例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被动和攻击这两个东西是在一起，一个人同时既被动又攻击，这是他的一个模式的表现。那么这种模式，愤怒是他的驱动力，恐惧是他隐藏的秘密，而所有的被动攻击者都有比较低的自尊。
嗯，高自尊的人就攻击了，
对，
要么就攻击了，要么就用一种更加健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愤怒。
嗯嗯，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被动攻击模式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被动和攻击。被动攻击者可能看起来是挺被动的，比如说我就是刷那窗户，我就是不给你把那小车推出去。
嗯。嗯，
但是他的被动会像一个明面上的攻击一样让你恼火，而一个真正被动的人的被动呢，则不太容易引起你这样的情绪反应。
就比如说在所有被动攻击行为里面，最轻的可能只是那个口头上说做但一直拖延的人、但是如果他仅仅是拖延了那么两三次之后，他就好好的去完成了，你可能还好，因为他的攻击性没有那么明显。但如果他拖了两三次之后，他就去比如把那个窗户刷得更加糟糕，那个他的攻击就更加的明显，那种行为就会让你非常的恼火。
嗯，对，你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一点，就是被动攻击人格他们在人群中不是一下就能辨认出来的，你得跟他们交往一段时间才能发现、这人被动攻击模式哈。
对，
那被动和被动攻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都恐惧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认为这就是不控制自己的敌意和攻击性。而且呢，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造成的后果会让他们特别的恐惧。他们会这么想啊，说如果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怎么想的话，我想怎么做的话，我有什么感受的话，那么这就可能让我被其他人挑战，他们可能会不同意我，那我就失去了支持。那么这种想法呢会让他们感到很不安，就是如果我直接表达自己想法，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对方能接得住我吗？我能接得住他们的反击吗？就在这样的想法的指引下呢，被动型的和被动攻击型的人，他们都会尽一切可能回避公开的面质，用其他的方式绕啊绕啊绕的。对于被动者和被动攻击者而言，否认和回避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被动攻击的人他们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的曲折，因为一遇到需要你去迎面走上去的时候，他们就绕了，绕弯路了。他会觉得害怕前面的颠簸。但是呢，被动攻击者只是假装被动，但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被动，他被动恐惧和依赖的后面是攻击性。那么被动型人格呢不会让人特别生气，咱们前面刚讲过，因为他并没有挑战其他人。但是被动攻击人格者呢则会让你感到他一点一点撒出来的那个愤怒朝向你就吹过来了。这是他的被动的一面。
那我们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呢他会说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以三种形式说出来这样的话，一个就是攻击性的丈夫，一个是被动攻击性的丈夫，一个呢就是最健康的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丈夫。他们会怎么样说这三句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要做的事情呢都是想让妻子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帮自己把自己送去干洗的衣服取回来，这是他们集体的诉求。但是说的话呢是这样的，首先攻击性的丈夫他会说，至少你该去取回我的衣服吧，别再像上星期那样忘记了，你真是什么都做不好。
嗯，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指责，我攻击你，言语上的攻击。
对，你求人办事儿还说的这么不好听、
啊。嗯，而且还典型的就是他会翻旧账。
嗯
嗯、肯定你听这话你就知道这妻子肯定上星期给忘了。
嗯、
就他用
妻子被动攻击。
对对对。完了就是用这种讽刺啊、翻旧账啊、咒骂呀、啊、这种方式去攻击妻子。
嗯。
那被动攻击型的丈夫呢，他会这么说。他说，哎，我那个在我工作的时候呢，你有时间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忙的话，那能不能在你去美甲之后回家的路上帮我去把那个衣服取回来呢？
嗯，
你知道吗，就是从头到尾的话里有话、
嗯、
首先就是我一天都在工作、
嗯、
而你一天就是想干嘛干嘛，你特别自由、
嗯、
第二就是你去美甲之后，你知道吗、
嗯、
就你又去享受了之后能不能帮我做这件事情。第三就是如果你不是非常忙的话，就特虚伪的问一句、
嗯、
还好像还给你一个选择，就好像你可以对他说不，就是说如果你不忙的话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件事情，似乎后面会说那如果你忙的话不做也没关系，但其实这是一种嘲讽，你知道吗？
嗯，
嗯，那如果是一个明确提出要求的丈夫，就他没有前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他就会不迂回，他就会选择从 A 点到 B 点的最短距离，他就直接说你今晚回家的时候可以顺便帮我把干洗的衣服取回来吗、
嗯、
就是使用最少的语言，
对，就像我们英文对话书里教的那样，
对对对，进行平等的最简洁的有效的一种交流，既没有去贬低妻子，也没有讽刺妻子，不尊重妻子，
嗯，就没有话里有话、嗯、把自己情绪也带到这种沟通当中来，
对、
嗯、
所以就从这三句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攻击的丈夫还有被动攻击的丈夫他们是如何表达他们的这种愤怒的。
嗯
嗯，
那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攻击这一面。
嗯，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攻击性，对吧？或者是有愤怒。当你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攻击性，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生物本能，就是攻击性。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评估我们攻击性行为的能力，进行衡量和对比，审视以及控制我们自己的攻击性。弗洛伊德他也认为，就是人的愤怒和攻击性就像水库里的水一样，如果没有定期的释放掉的话，那么水就会越积越多，早晚有一天水库就承载不了了，就会崩塌，就会爆发。所以被动攻击者他们的一个模式，他们攻击性一面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们被动攻击被动攻击被动攻击，然后有一天就突然间爆了，爆完之后被动攻击被动攻击，然后又爆了。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那个被动攻击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应该明白的跟他们愤怒的对象表达出来的那种需要，所以呢他们可能把这个气撒在别人身上了，把愤怒发泄在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身上，但实际上这样的愤怒这样的攻击性是不解决问题的。
嗯，就比如说一个丈夫他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和他的老板去表达他的这种真实的想法，他回去把这火撒在孩子身上，那最后你跟老板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他还会继续的折磨你，而你还破坏了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嗯，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被动攻击者，他们攻击你，往往你是他们的假想敌，你不是他们真正的想要攻击的对象。
嗯，
比如说有一些男性，他们结了婚之后还在外面找女朋友，
嗯，
或者是有一些男性干脆不结婚，一个女人换着一个女人换着一个女人，这样的男性其实他们本质上对女性是有很大的愤怒的。
嗯，
这个愤怒有可能是对他们自己母亲的愤怒、
嗯、
也有可能是他们第一任女朋友怎么把他们给甩了这种愤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的母亲或者是对这个第一任朋友表达出他的这种愤怒来，所以呢他就通过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通过折腾后面的女朋友或者折腾自己老婆，折腾自己的婚外情，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他的攻击性。 就像那个要把小车推出去的小男孩
杰
西，他真正愤怒的对象其实很可能不是他的那个老师，
嗯
嗯，很可能就是那个老师代表了他心目中的权威，而他心目中的权威就是他父母，
对，
他早期时期的父母的样子。被动攻击模式有几个关键词，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关键词。对于被动攻击模式呢，第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叫依赖，就是依赖。错位的、充满情绪的依赖是被动攻击模式被动这一面的一个重要的燃料。
嗯，
被动攻击者呢，对于依赖是有很深的恐惧的，他们也不清楚我依赖一个人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而且呢，过多的依赖、过少的依赖都会，他们都会觉得不高兴，都会生气。换句话说呢，就是被动攻击模式的人，一方面幻想自己独当一面，成为一个领袖，另一方面呢，又感到自己无助无力，想要依靠他人。一个成年人对于自己父母啊、父亲啊、哥哥姐姐、保姆等等照顾者有多依赖，取决于他解决分离个体化冲突的这个水平，也就是他对于这个问题有多冲突，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依赖的人，这个矛盾有多矛盾。
这种被动攻击型的人，他们就是这方面的冲突特别的强烈，
特别的强烈、
嗯、
就是以至于他们就是一个冲突的矛盾体，除了这个冲突还有别的冲突呢、
嗯、
我们后面会讲。
嗯，
那比如说有的人在独立和依赖找平衡的时候，人家的平衡找得很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特依赖，
嗯，
然后人家也不冲突，我就赖上你了，反正我也没什么，这种人也行。或者有的人特别独立，我谁都不靠，我就靠自己，他也不冲突，那这也行。
对，
哈，
对，心理问题的来源就是冲突。
嗯，
当你想要这个又想要和这个相对立的另外一个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来了。
对，就是被动攻击的人呢，他就是又想依赖你，但又特别怕依赖你，所以他就是来来回回的冲突这件事儿。这种冲突如果没有干预的话，有可能会持续一生。
嗯，
那么这个冲突一个主要的来源是被动攻击者没有办法接受依赖健康的一面，相互依赖，所以他会惊慌。我们作为动物生存下来，很大程度都是要依赖其他人，而且也能让其他人依赖我们。我们可以自由的变成我是一个依赖者，或者说我是一个被依赖者，我对此没有任何的矛盾和冲突，我都可以。相互依赖也意味着什么呢？无论这个人在你生活中多么重要，你的情感生存不是仅仅只依靠他一个人的。你一旦接受了这一点，就会更加自如地寻找这种对他人的依赖，而不会害怕孤独或者是感到特别需要他人。
嗯，
那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人，他会去寻找合适的人去依赖，例如他不会为自己的孩子而活，就他不会依赖，完全依赖自己的孩子。那健康的互动呢，在于双方彼此承认我们都有依赖他人的需要，同时能够心甘情愿地满足对方的这种需要，而又不会去限制对方。那不太健康的状态呢，就是一听到依赖赶紧吓得往另外一个方向就跑了，因为依赖会让他觉得自己特别的弱小啊、无能啊，需要他人。或者是因为感到自己需要他人的时候，对于依赖处理有问题的人呢，就会觉得你要占他便宜了，你要想怎么着了，或者是你根本不可靠。
就是他们既不能安全的依赖别人、
嗯、
也不愿意成为别人依赖的对象。
对、
嗯、
既不能独立也不能依赖、
嗯、
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
嗯、
那被动攻击者呢，他会自动的把重要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当做权威，这意味着他也自动的把自己放在那种低人一等的位置上，所以他就会感到自己无力啊，需要依赖别人。但是这种无力感会让他特别的生气，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付诸行动，用他自己的办法争夺权利，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拖延啊、损毁啊、说谎啊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呢，被动攻击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是强有力的成年人，自己特别的依赖他们，而自己就是像一个孩子似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一个孩子，无法控制自己的环境。那么他们儿时的经历呢，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让他认为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幸福、
嗯、
无法决定自己 多开心，更不用说 我做点什么能影响他人了，那他就会自动认为对方是肯定会对我不一致，他现在对我这么好，以后一定会利用我的，也会认为对方是不可预测的，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那么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心理世界当中，很自然任何一个人提出的要求都会让这个被动攻击者联想起自己的无能和不足来。
嗯，就最终其实他的问题还是来自于最早和妈妈的分化没分化好。
对，
嗯，
嗯，所以他跟别人合作呢就等同于屈服他人，控制权要么在你手里要么在我手里，反正不会是我们俩同时拥有。
平等的。
嗯，对，在他的这个心目中最早的关系太不平等了，所以他对这种不平等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所以这是他害怕依赖的一个原因。那么依赖的背后呢就是恐惧了，他这种恐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一个呢就是对独立自主的恐惧。
嗯，
被动攻击者在自己接纳自己之前呢，他先去寻求别人接纳自己，那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有一些被动攻击者甚至需要他人来帮助自己获得身份认同感，好比就跟你说，哎，我是谁呀？哎，你告诉我好吗？好多心理治疗师他们在治疗中碰到被动攻击者的时候，就会发现被动攻击者经常会问的一句话说，啊，我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啊。
嗯，
就这种依赖性。还有这种对独立自主的恐惧其实也体现在我们前面说过的例子，就是有的男性不停地换女朋友，其实他内心当中就认为有一个女人喜欢我就代表我够好，所以当这个女人喜欢我了之后，我不再需要这个女人来证明我自己了，因为我已经拿她证明过了，所以我需要再换一个女人来证明我够好。有一些女性其实也有这样的模式，就是找不同的男人让男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不停寻找不同的伴侣的这种模式呢，只在部分的有被动攻击模式的人当中会出现，并不是所有的被动攻击的人他都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被动攻击。那我们前面讲被动攻击模式呢的人，他们只有他人告诉他是好的，他还才会觉得自己确实是好的。那获得他人接纳的背后呢，也有着希望他人能够给予自己爱和尊重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又特别的憎恨自己这种对他人认可的需要。你看这个矛盾性就出来了哈，就是我又想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但是你给我了证明，我其实内心里还挺恨你，凭什么要
你算老几、啊、
对你来证明我呀、
嗯、
所以模式就变成了他被动的向他人索取他想要听的话，就别人说哎呀你真的很好，然后呢又把这些话扔回给对方说啊，你是我什么人，你告诉我我很好，凭什么你告诉我很好、
嗯、
就其实他是想听到这话的，但是他听到这话之后又会拒绝别人。
嗯，
嗯，那这种对依赖的恐惧另外一个侧面呢，就是他本身是这种人是缺乏主动性的。如果生活中有什么挑战啊、机会、冲突等等，被动攻击者呢他常常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等，他等着其他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等着自己运气好转，等着其他人来营救自己，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行，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帮助只能来自于外界，所以他所要做的就是我人在就行，我等着就行。假如说、啊、你生活中有这样的人，而且你自己又忍受不了看着他这种蹉跎岁月的这种状态，那么你就会特别想去教导他，你就说你应该努力啊，你应该抓紧时间啊、
嗯、
你还特别想去帮助他让他打起精神来。但其实呢你这样做呢就忽略了他人格中矛盾的另外一面，就是他的依赖的矛盾性。
嗯，他又不喜欢你去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
对，他的生活看起来像是一团散沙，也许你的确看得比他清楚、哦、但其实被动攻击者他正等着你先行动，然后他就有权利感到自己被控制了。同时呢他不想行动还揭示了另外一个关于依赖的矛盾，那就是不想改变，想维持现状，即使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种混乱很可能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一种方式。
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会来向你寻求一些帮助，但是当你真的非常耐心的去听他的故事，然后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会给你每条建议都打回来。
对，
就是感觉，而且感觉就是好像他对于帮助他这件事情很愤怒，很不满，所以最后慢慢你就也不愿意去
说些什么，
去对，不愿意去对着他说些什么了。
但其实你不跟他说什么，他也愤怒，他也不满，为什么你不帮助我？
对，
嗯，
然后他下次遇到问题，他可能还会来找你，
嗯，
然后你再帮助他，完了他再不满，这么一个循环当中。
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让自己陷入了这个拯救者的角色当中了。所以你左右不适的这种状态，其实也代表了他内心他自己左右不适的一个状态。被动攻击者他喜欢把自己边缘化，就是一脚踩在门里一脚踩在门外，如果他想离开呢，他就会想方设法把局面弄得让你不得不先离开他，这是因为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采取主动权自己先离开一段关系的，因为太需要决断力，太需要勇气，太需要主动性了，他做不到。而且呢，他首先离开一段关系，那你不就有机会责备他了吗？这个会让一个被动攻击者特别的不开心，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无可指责的。被动攻击者他内心当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不能被指责的。
对，你说的这种这个情况，就经常我们会见到一些女性，她和一个男性的关系已经完，真的是已经烂到根儿了哈。但是呢，她会说，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提分手的，我就等着他提，只要他提我就分手，或者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提离婚的，但只要他提离婚我就去办，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提的。就他们会很笃定的用这么一种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其实完全是把这个生活他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交到别人的手上。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一他不想负责任，他没办法主动的去离开一段关系，第二就是他希望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无瑕的，没有瑕疵的。如果他首先去破坏这段关系，那他就有了一些错误，他会认为之后这个男人可以拿这个错误来指责他。其实他在这个情绪上并没有离开这个人。
而且呢，这种行为就是把关系弄僵，然后让对方首先离开自己，还给了他们机会可怜自己，让你为离开他而感到内疚，让对方内疚，
就是被动攻击型人常用的，让自己成为受害者。
对，那被动攻击者他这种缺乏主动性，实际上他是内心当中深深的害怕遭到拒绝的。害怕遭到拒绝，其实是因为情感上特别依赖，但是自己又不能接受依赖，又想独立，又觉得自己独立不了，所以这种矛盾性呢，也转变成害怕被人拒绝。有多怕被人拒绝呢，就有多想依赖别人，就有多大的恐惧，就有多想逃开。所以你可以想见它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一个生物体哈。所以很多被动攻击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总是预期对方会拒绝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自己表现得很冷淡，很无所谓，也不去滋养这段关系。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呢，不仅充斥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也遍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他会更关注这件事情为什么做不成，而不去想这件事情怎么才能做成。也提出不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那被动攻击的这种恐惧，对于依赖的恐惧，还有一个表现的点叫做省略的罪过，就是他不告诉你什么的罪过，不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啊，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你需要对方关注，你需要对方给你爱帮助的时候，对方就是很吝啬的不给你。其实这也是被动攻击者真实表达敌意的方式。比如说你特别挫折了，你好像假设你
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或者很难过的回到家里面，你家里明明有一个比如他的丈夫其实挺 挺精英的，在职场中挺做的挺不错的，但是一到了给这个职场中的妻子提建议的时候，他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特别无能的人，他什么建议都提不出来。其实他也是在被动攻击他的妻子，他能够从这种妻子的挫败中得到平时他从就是得到
一丝快感，
得到一些快乐。
嗯，
嗯，因为可能平时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中，这个妻子是强者。
嗯嗯，对，或者是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需要你抱一下的时候，就哎，你这就这点小破事儿，你怎么就自己这么没出息啊？就会就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也是属于被动攻击的一种形式。
嗯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被攻击的人，他们同样也需要反思，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对，嗯，
一定是你的一些表现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提示给他，如果他表达了攻击会非常的糟糕，因为我们说好的两性关系是有疗愈作用的，但看起来你们的关系并没有疗愈他。嗯
嗯，
反而让他回到了童年的那种不健康的循环当中去。
嗯，对，任何关系，任何两人关系都会出现愤怒，彼此的愤怒和对彼此的不满，健康的关系它是能够承受得住这种愤怒和不满的。
嗯，
因为双方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并且能够尊重对方的愤怒和不满。而不健康的二人关系呢，他们是不能够接受愤怒和不满的。
嗯，
要么就认为愤怒和不满出现就意味着关系完蛋了，
就意味他就意味着他不爱我了。
对，
嗯，
要不然呢就是压抑他，要不然就是大爆发，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处理这种愤怒和不满。
嗯
嗯，这是不健康关系的模式。所以大家首先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愤怒和不满出现是再正常不过，再自然不过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被动攻击者他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愤怒。被动攻击者呢，不仅很难接纳自己的依赖性，他也很难接纳自己的愤怒，他会不承认自己有愤怒。所以你跟他打交道，你明明觉得他生气了，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那被动攻击者如何表达愤怒呢？当他说的话做的事前后不一致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表达他的敌意和愤怒了。
嗯，
比如说他先给你打电话，好像有什么事儿要跟你说，然后说了没几秒就说，哎，你先等一下别挂，然后给你一下亮了十几分钟在那儿。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状态也是他表达敌意的一个方式。或者告诉你说，哎，你那天穿的衣服啊，我听那谁谁谁说他特别不喜欢的衣服，觉得你穿上显得特别胖，不太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可以。
嗯，
就是他
就是
会用别人的嘴来批评你，表达对你的攻击。
嗯，暗含讽刺挖苦的恭维话。
嗯，
有很多人会这样说话。
嗯，
比如说，哎，你在你这个年纪，你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你看，你说这话听了谁会觉得开心？
嗯，
就像《黑天鹅》里面
伪表扬，嗯，
对，伪表扬。就像妮娜她妈妈对她说的，当妮娜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总监承诺她给她一个好角色的时候，
嗯，
她妈妈说：“啊，早该这样了，你毕竟在那儿待了那么久。”就听了这种话的人，他如果还能开心起来，那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
嗯，
绝大部分人听到这种带着讽刺挖苦的恭维话都是很难受的。而讽刺挖苦的恭维话是一个典型的被动攻击的形式。
嗯嗯，因为他这个讽刺挖苦是需要你听出来的。
嗯
嗯，
对，就是被动攻击一定他是有攻击的。
嗯，
他的行为他一定要真正的报复到你，
嗯，
你要难受，他这个事情才算成功。
嗯
嗯，就像小杰西一样，
嗯，
老师要发怒，老师要失控，他才成功了。
对，
嗯，
假如你像我那个朋友的妈妈说，哎呦，告诉我这么便宜的买衣服的地方，这人真好啊，要是这种状态俩人就搓不上了。
嗯
嗯，那愤怒是被动攻击，攻击这一面背后的一个核心，但是这种愤怒是被否认的，这种愤怒它会被描述成是其他的东西。但是无论怎么描述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这个愤怒一定是要让你知道的，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很生气，这都是你的错，
嗯，
你应该为我的生气负责任。那被动攻击者呢，他否认自己有愤怒，而且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愤怒，通常而言 他只能意识到我想攻击对方。只有周围的人都对自己有负面反应的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体验到他自己这种被投射出去的敌意。假设那个小杰西长大了，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对他发怒，才有可能让他去反省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引发了别人的这种反应。不然的话呢，他会意识不到自己是有愤怒的。
嗯，所以说我们去应对被动攻击行为的，就是他有几个应对的步骤，其中一个就是要把这个愤怒意识化，要点透这件事情，要让对方知道啊，原来他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生气。
嗯
嗯，那他才有可能去感受自己啊，原来我做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自己生气。
嗯，
因为有的时候他是不在意识层面的，就像你说的，他只是想报复，他只是想从那个报复中得到快乐。嗯，
如果他不意识到自己愤怒，就不会去改变自己，就会逃避回避他的自己的这些问题。一个被动攻击者他是怎么形成的，他的养成过程我们来讲一下。总的来说呢，一个人的被动攻击模式形成于早年生活。
嗯，
小时候呢，当一个人发现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抚养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允许表达愤怒，自己的愤怒也会被家长否认和拒绝，那么他就学会用沉默的方式来对待，这是他唯一能控制的。那么随着这样的互动的增多呢，这种必须得吞下自己的观点，吞下自己的情感的模式就会慢慢的固定下来。那么早年呢，这种模式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你不表达自己的愤怒的话呢，父母就不会责骂你，但是成人之后呢，这种模式却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任何一个进入亲密关系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他都会有愤怒。
嗯，有一些的家长他们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孩子有愤怒，尤其孩子有朝向父母的愤怒，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嗯，就像母亲不能接受孩子的攻击。
嗯，
一个好母亲的标准就是能够接受，
嗯，
能够把孩子的攻击给消化掉。
嗯
嗯，有一些母亲不能接受攻击的表现就在于，比如说孩子愤怒了，他也跟着愤怒，说你不可以生气，你不可以发脾气。
嗯，
或者就是孩子愤怒了，他使用一些软手段，比如说孩子一闹起来他就自己在那儿嘤嘤的哭，这种软手段其实也是告诉孩子愤怒是不被允许的。
对，
嗯，经常和被动攻击的模式的人打交道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这种不一致性，他呢会自给自足，让你觉得你对他不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似乎又特别恐惧又特别需要你，你必须得特别小心才能很好的回应他们似的。这种对于依赖的矛盾性其实是源自于童年早期，也就是婴儿期。那当一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完全需要父母才能生存下来，这种依赖多少要持续到这个人离家然后能够独立生存，对吧？但是呢，如果早期经历中有过什么剥夺呀、不足啊这样的体验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促成未来被动攻击行为模式的形成，甚至是这种人格的形成。而且呢，就是这种被剥夺的感觉也来自于父母对待自己孩子不一致的态度，也就是说虽然父母挺尽责任的，但是呢他们不太关心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希望，他们不太管孩子自己想怎么样，这种状态会让小孩很不安。长大之后呢，他会在潜意识当中预期其他人也会像自己父母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就是不管自己怎么想，反正就是要把我想要的东西强加给你，他会有这种预期。所以即使他的周围没有什么缺失的东西，他也仍然会看到都是缺失的东西，甚至呢他会把局面弄得让别人来剥夺他，让别人来虐他拒绝他，他就更进一步的证实他的预期是正确的，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呢，为了弥补他的这种被剥夺感，被动攻击模式的人呢，他会认为他有权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因为他早年受过伤，所以可以自私一点。具体来说呢，就是这种孩子他很小就开始有固执和不合作的历史， 他们的父母对于孩子应该怎么做有特别明确的期待，你就得一步一步一步按照我说的来做。而且父母也会通过复杂的奖励和惩罚机制来让孩子服从自己。那很早开始呢，孩子就会感到父母对自己有特别多特别高的要求，父母要么就是控制狂，要么就是经常惩罚他。那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有着所有的权威，这对于这种被动攻击潜质的孩子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你听了父母的话证明了自己的虚弱，所以你通过拒绝听父母的话，你就开始了一生与权威斗争的漫漫历程，也就是这种一生与权威斗争的被动攻击模式。那在儿童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马勒他提出来的这个分离个体化阶段，就是儿童发展第三个大阶段。这个时候大概是三岁开始，也就是你说孩子要开始独立自主，第一个叛逆期的时候，这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而不是妈妈的延伸物，但是他又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个自我观，所以他会在想要完全独立和想要寻求父母保护之间来回的摆荡。
典型的说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既会离开父母的怀抱走得远一点去看看这个世界，但同时他们又很需要自己回头的时候父母就在呢。
对，
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个情感的基地，
没错，
他们随时可以回到那个温暖的来源去。
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在独立和依赖之间纠结的一个阶段，而被动攻击人格呢，问题就出在这个阶段，他在自由的两个极端啊不知所措，在对独立和依赖上面还有着这种完全没有解决的冲突和恐惧。所以等成年之后，大部分有这种很僵化的被动攻击模式的人，他都能回忆起小时候和这种模式有关的经历，就是小时候又想依赖父母又想独立的这种创伤性的或者是一些令他们不悦的一些经历。
但是我们说他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发展好，他的纠结没有处理好，但不是说他本人没有做好，因为更多的其实还是这个阶段的父母没有做好。
对，
比如说父母还没有和这个孩子做好分离的准备，他会紧紧的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手中，就这种情况就会让孩子处理不好。
对，总的来说呢，这种行为模式的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小时候他们都被教养的对离开母亲特别没有安全感，就像你说的，就母亲其实是不允许他离开的。
对，
等成人之后呢，他们也会对自己想要独立自主的这种愿望充满了羞耻感。因为内心中暗暗的觉得，如果我独立自主了，那么我的妈妈怎么办呢？他们内心深处也会怀疑自己独立闯世界的能力，因为一直被牢牢的依附在父母的身边，他们其实缺少了很多锻炼自己独立生存能力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束缚性的关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想要逃离，其实
对，
如果给他们自由了吧，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又想要去回到那些限制当中，但是又想走，所以就在这种矛盾当中呢，他就会不知所措，就会有愤怒产生，然后就会以一种曲里拐弯的方式把这种愤怒发泄给一些其实本来不应该承担他们这种愤怒的人。那这是儿童早期母婴关系当中一些问题造成了被动攻击模式的形成。那么到童年中期，也就是俄狄浦斯期，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促进这个孩子的被动攻击模式。那么尤其是对于男孩来讲啊，俄狄浦斯期这个阶段是意味着竞争，比如说男孩要跟爸爸去竞争妈妈。那么观察父母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生存下来，手足之间竞争，都是这一段五六岁的小孩到八九岁吧，或者是上中学之前的小孩，他们要处理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竞争怎么生存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被动模式的人呢，他们早年父母的婚姻状态是有一定模式的， 很多都是父母婚姻状态有这样的模式。通常而言，他们父母关系不是很好，要么是热吵，要么就是冷战，而且他们的父母也容易有酗酒的问题，因为酗酒就特别容易造成父母之间的冲突嘛。当父母开始争吵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要么是一个无能的旁观者，要么就是父母冲突的牺牲品。
嗯，
被动攻击的模式就是从父母的冷战那里学到的被动攻击模式，它是学来的。尤其是男性的被动攻击模式的人呢，他们对母亲充满了矛盾的态度，特别是这个母亲非常强势的时候，那么父亲呢，要么就是整天被母亲羞辱，要么干脆就缺席。这些男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自然他就没有爸爸了，相当于他就缺乏一个男性的榜样，因为母亲会贬低自己的丈夫，贬低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如果你这个男孩变得像父亲一样，那就意味着你要被母亲来贬低。
嗯，
这只能让这个男孩和他的妈妈去认同，但是他对他的妈妈是又害怕又怨恨的。
嗯，
但是呢，和母亲走得过近的话，这个男孩又会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内疚感，因为这个母亲本来是属于父亲的，他等于篡夺了一个不该属于他的女人。那么这就相当于他在俄狄浦斯竞争当中获得了胜利，那么这种胜利其实是乱伦的禁忌，对吧？是一个禁忌，你不应该获胜的，你应该让爸爸获胜，让爸爸得到妈妈，你失败了，然后你就能走出家门，去别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
了。寻找别的女人。
对，你寻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你出家门了，你去跟别人竞争，你在那个地方你获胜的时候，你就不会内疚了。
嗯
嗯，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你获胜之后父亲对你的报复。
对、
嗯、
所以这样他就等于在俄狄浦斯期中，他的妈妈帮助他获胜了，所以他就再次陷入到矛盾当中，就是这个男孩呢，到底我是认同父亲呢还是不认同父亲呢？认同吧，这个父亲其实我内心并不是特别的尊重他，因为从小妈妈灌输的那些父亲怎么不好已经在内心当中根深蒂固了，但是我不认同我的父亲，他是我爸呀，我会很内疚，对吧？尤其是一个男孩，你不认同父亲代表着你其实不认同内心当中男性的部分嘛。还有的时候呢，夫妻关系不好还会通过孩子来彼此交流，就是哎，你去跟你妈说一下一会儿吃什么什么，让他妈说哎，你跟你爸说一下，反正这俩人自己不交流，让孩子在他们当中做传话筒。或者是呢，夫妻的交流仅限于谈论孩子，夫妻俩没有任何交流，就说起孩子来还有点共同话题。
嗯，
那还有的情况呢，就是夫妻当着孩子的面谈论孩子，但是这种谈论似乎是把这个孩子当做一个物件来谈论、
嗯、
而不是把孩子当做一个对话的对象来谈论，他们用第三人称称呼这个孩子，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来说的。比如说有一个有被动攻击模式的一个人就回忆，小时候父亲母亲经常在他面前说他，就跟他不存在一样。
嗯，
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孩子很晚了在客厅里看电视不去睡觉，父母其实都在。
嗯，
然后他爸爸就突然间跟他妈说了一句，哎，你告诉孩子让他去睡觉，其实他那个孩子就坐在他边上就到这种程度。然后这个人回忆起来就说，想起当时那个场景我都觉得挺诡异的。
嗯，我现在周围我也有认识一些人，他也会跟我讲，就说在他们家他一切关于他的消息都由他的妈妈来传递给他。
嗯，
比如说他的电话他爸爸是绝对不接的，只有他妈妈接，但是呢每当他妈妈接电话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又一直可以听见他爸爸在那边不停地指点他妈妈嗯，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沟通是有问题的，两个家人无法直接的面对。
嗯
嗯，那母亲让儿子跟父亲竞争呢，其实也是会让儿子在未来的工作当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儿子对于父亲的内疚感使得他有可能会在未来工作中做一些自我挫败的事情阻挠自己，比如说要给你升迁了，突然间我就不想干了。有一个男性啊，他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但是需要搬50公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点远，他就不去做了。但是呢，过了几天他想起来觉得特别的后悔，
嗯，
为什么这么好的工作我就会放弃呢？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这问题太大了，因为发现经常做这种事儿，经常到这个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就给自己来这么一脚，把自己给踹下来。后来他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去找心理咨询师咨询，慢慢的就发现他其实内心当中对于他父亲特别的愧疚，因为他从小他母亲就会当着他的面对自己的父亲冷嘲热讽，然后让他去跟他的父亲竞争。
嗯，
比如说他都已经成人了，他的母亲给他寄来一封信，这封信里有一个填字游戏，然后他母亲在信里说，你爸爸做这个填字游戏拿了多少多少的高分，我觉得你一定做的会比他更好，所以你把这个填字游戏做完了，你跟你爸比。然后他当时心里特别的生气，
嗯，
特别的生气，
觉得真是个惹事儿精啊。
他真的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已经这个愤怒他已经到意识层面了，但是他完全不敢反抗他的妈妈。
嗯，
他在愤怒的情况下，他把这填字游戏做完了，发现自己竟然比父亲分高。
那就是他妈妈得逞了。
对，他妈妈，他还是让他的妈妈得逞了。
嗯，
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模式影响到他在工作中的表现了。
嗯，
因为他害怕跟别的人竞争，就是因为他在家里胜过了他的爸爸。
嗯
嗯，但是对于被动攻击模式的人来说，特别矛盾的一点就是，你只有真正的去竞争，你才能摆脱这种对竞争的恐惧，你不去竞争，你永远去害怕竞争。而同样道理，你只有真正的自主，你才能克服你这种对依赖的冲突，但是他们在这种冲突当中陷得太深，很难自己把自己给拔出来。
嗯，
所以就是很多被动攻击的孩子早年都有这样的模式，就是他们的忠诚在两个父母之间不知道该给谁好，特别纠结，因为两个父母不是一头的。
嗯，
总体而言呢，父亲的影响力很小，要么就是这个父亲特别的令人害怕不可接近，要么就是无能，要么就是缺席，总之就是对于一个男孩来讲是没有男性能去认同的，而母亲又特别的庞大，那么结婚之后亲密关系他的母亲就会对他引起很大的影响。这种被动攻击的男性常常会发现他自己喜欢的恋爱对象是一个特别有诱惑力但是又特别危险的一个女性，特别控制的女性，他又被这种女性吸引，又特别害怕和这样的女性亲近，所以他就会在这种不合时宜的时间以一种极为固执的方式伸张自己的独立性，克服内心的恐惧。孩子而言，手足竞争也容易造成被动攻击的模式。那么兄弟姐妹存在本身，比如说你有个哥哥有个姐姐弟弟妹妹，他们存在本身并不会让孩子产生被动攻击的模式，但是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对兄弟姐妹的愤怒和嫉妒的时候，往往就会造成被动攻击模式产生。比如说哈，有的父母就会跟孩子讲，嗯，你要爱妹妹，你不可以骂妹妹。
嗯，
就是父母不允许孩子表达这些对其他兄弟姐妹的愤怒的时候，也不去帮助他们疏解这种愤怒的时候，就容易造成孩子的这种被动攻击的行为。
对，因为他们就会认为你就不该愤怒，所以我没什么好帮你的，你就把自己变成一好人就行了，是一种道德评判。
嗯
嗯，那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嗯。
有过一位心理学家讲了这么一个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被动攻击的一个例子。首先我们得知道兄弟姐妹之间一定是有竞争的，嗯，不会没有竞争。那很多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其实是家庭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都在生二胎吗？所以可能这也是以后他们很多家长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嗯，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里面涉及两个家庭，四个女孩，就这其中这两个家庭里都有一个7岁大的女孩，比如说叫海伦和莉莉，他们两个都是7岁，完了他们两个人是学校的同学，嗯，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呢，两个家庭也都彼此比较熟悉，然后呢 就在有一次，这个海伦和莉莉两个人就商量要一起到海伦家去过夜。就这件事情呢，同时激起了海伦的另外的一个姐姐，还有莉莉的另外的一个妹妹，就同时激起了这两个人很强的这种嫉妒，这种愤怒。但是他们又不能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父母一定是去指责他们，或者说父母就会进行一种就是道德的评判，或者认为你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可能他们害怕这个。所以呢，就同时就在他们商量要一起过夜的那天，就发生了一件什么很搞笑的事情呢，就是海伦和莉莉同时发现了两个对他们最重要的毛绒玩具没了。就这两个家庭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孩子离了这两个毛绒玩具是睡不着觉的。而且呢，就这两个，就他们俩的那个姐妹呢，俩人根本没商量，没有说两个人共谋了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分别做出了同样的行为，就用这种行为去暗暗地攻击了自己的姐妹。就这样的孩子的行为模式，你就可以想见到可能在他的家庭里面，就是直接表达对兄弟姐妹的一个不满是不被允许的。
对，父母会常常以一个大人的高姿态去对孩子进行各种评判和约束，但是其实并没有考虑到孩子自己本身的一些情感的需求。
而且我觉得更可笑的其实是有一些父母他自己会指责孩子对兄弟姐妹的竞争嫉妒，但其实有可能是他自己对于那些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强烈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他不能接纳，他会把他扔在孩子上，然后用指责孩子的方式来让自己变得舒服一点。
对。那下面就到青春期了。青春期呢，是一个孩子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一个人尝试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风格，我怎么做一个人，寻找自己到底是谁的一个时期。
就是到了第二个叛逆期，他又开始纠结到底是独立与众不同的自己，还是一个和大家打成一片的自己的这件事情。
对，所以这一段时期是被动攻击行为出现最多的时期，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未来的被动攻击者而言呢，青少年这段正常的时期，正常的你要反抗权威，你要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反抗权威，这段时期他们度过的是格外的困难。他们又想反抗父母，又无法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所以就选择了消极否定，而非明目张胆的逆反。他们感到呢，自己的父母太限制自己，不公平，但是情感上又觉得自己无力对抗他们。无论他怎么尝试证明自己有力量，他都感到自己很虚弱，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胜任。那男孩的无法胜任感呢，部分来自于和父亲的冲突，那女孩的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和母亲的冲突。到了青春期呢，这种冲突就转变成一个家庭管教问题。那孩子小时候呢，父亲要么是缺席，要么是很疏远，要么是退缩，所以到了青春期，这个孩子会在家中反抗父亲的权威，不断地去攻击父亲在家里的地位，而母亲呢，很可能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孩子这一边，暗中默许孩子的不端行为，也假装对这个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矛盾看不见，假装看不见。那孩子跟父亲的对抗呢，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尝试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到底有多大能量的时候。肯定孩子会潜意识里觉得父亲的能量是比母亲的更大的，所以他能够对抗得了父亲，那么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就不在话下了哈，会有这种感觉。那么这种行为很可能就让孩子成为了妈妈的代理人，代理妈妈和父亲产生矛盾，
当了妈妈的枪了。
对，代表妈妈表达了对爸爸的愤怒，所以处于这种境地的青少年呢，特别容易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那就是他会感到我其实不用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其实在替我妈说话，是有人唆使我这么做的，而且我没有选择。那么这种想法也会慢慢的促成未来的被动攻击模式的形成。 所以家庭中的这种夫妻之间的矛盾也会让孩子在学校当中有所体现。孩子呢肯定是会把家庭中的情绪带到学校的，对吧？于是呢他可能就会尝试着想要看自己偷偷摸摸做些什么坏事儿，能够被老师容忍又能够让自己暗爽。比如说一些相对来讲健康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踩点进教室。但是对于一些可能情绪问题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暗中破坏啊，故意捣乱啊，这样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发泄对权威的抗拒。那么他开始去触碰底线了，他一定要踩在这个底线的边缘，既能被允许又能让对方不舒服。那么青少年如果他能从这种行为模式当中获得快乐的话，那么这种人格模式慢慢的就会带到成年当中去，这种模式就慢慢的就形成了。